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华爱伦的福灵信徒家庭。今天是全书的最后一编，第十八编，你要得着报答，第八十五章，今生与来世的报赏。我们今天读完了，还会有两章，全书总共八十七章。我们感谢主这一路上对我们的带领，我们读这卷书，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实际的一些知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把先知的教导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没有丢弃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世界上不仅给我们生命，还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同道，来陪伴我们走这茫茫人生路。也感谢主赐先知的教训和圣灵随时的引领，使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知道该怎样智慧的去生活。求主你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能够去经验你，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人生交托在主的手里，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孩子们。主啊，我们接下来读书，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特别光照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华爱伦著福灵信徒家庭第十八编，你要得着报答，第八十五章，今生与来世的报赏。父母若能正确的教育儿女，就必高兴的亲眼看见儿女因获得细心的训练而造就基督化的品格。他们将一个井然有序、很有教养的家庭呈现于世人面前，从而向神做出最高的服务。他们不但敬畏神，而且借着对其他家庭所发挥的感化力而荣耀他，他们必获得报赏。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福灵信徒家庭的最后一边，就是怀师母在激励我们了，先知在激励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往往会有好结果。那么至少我们说这个好结果不等于就是说好像就能够让我们事事都随愿，但是呢，至少我们儿女养成基督化的品格的这样的可能性是更多一点，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会更多啊。而这一个是我们的报赏。那么一说的报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觉得一谈的报赏，好像就尤其中国人比较虚伪哈，就觉得好像就应该好像太俗气了或者怎么样啊。其实上帝是非常实际的啊，他希望我们因爱他而侍奉他。他也最终会用他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效学他，使我们能够凡事以爱为动机去做任何一件事情。但是主呢，他也知道，他也乐意高兴把更多的赏赐给我们。所以就好像是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上帝要给我们更多的激励，更多的激励不光是从内心充满我们我们说爱是足够可以无坚不摧，但他还会给我们一些额外的激励然后就像我就在想到报赏的时候，我很自然的想到一个我们学伦理学的时候，那个我俄罗斯的那个已经去世的伦理学老师 Kish 老师，他说我们就好比是一匹马，然后马了前面绑在那个马车上，往马头朝前，离马头有段距离，绑了一个马喜欢吃的东西掉在前面，所以马只要往前跑，那个东西也会在往前跑的。马始终得不到那个东西，但那个东西始终在那儿。我觉得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但是呢，它其实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伦理学老师就想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上帝的确会给我们一些直接的。会激发我们更加的热情的去奔走这个天路的一些东西。那我觉得呢这也是人性尤其是罪恶的人性但是 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做每件事情，它的出发点和它的方式都应该是以爱为动机。如果单单是想着那个香肠，那实际上跑久了就是想着那个赏赐，我们老师说的香肠，后来我想马吃香肠吗？可能不一定吧。啊，他反正他说的是那个香肠，反正准备就那个赏赐。如果我们单单是想着那个赏赐的话，你不见得会坚持下去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啊。那么在我们心里被主充满，然后自然而然的因爱主而去做一些事情，而去教育我们的孩子，而去对待我们的亲人啊，而去为主做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会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会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孩子在这里他就有基督化的品格，那你作为父母，你这个是可以说是什么都比不上我们的孩子有基督化的品格啊，这是金钱都买不到的啊。所以怀师母在这里说，拥有基督化品格的儿女们的这个家庭，他们会将一个井然有序很有教养的家庭呈现于世人面前，从而向神做出最高的服务啊。我们都说我们想对神做最高的服务，可能是摩西呀，是保罗呀，是主耶稣，那当然肯定是，但是其实在主的眼里啊，在主的眼里最高的服务就是我们能够为他做最美好的见证，能够在全宇宙当中见证他的爱，这就是最高的服务啊。只要是我们能够在人面前见证主，真的不分我们到底是做了什么重要的工作，或者是万人瞩目，或者你说默默无闻，在神那里他都把你看成是对他最高的服务。因为你在众人面前因为你的愿意，你的甘心情愿，你的努力，在神的这种激励之下的这种努力付出，你在人在宇宙面前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这就是最高的福啊！所以上帝对这个评价啊是非常高的。信主的父母们在你们面前有一项职责，就是引导儿女们的脚步，包括他们的宗教经验。当孩子们真正爱神时，他们便会因你们对他们的照顾，诚心约束他们的欲望，管制他们的意志，而感谢和尊重你们了。当孩子真正爱神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觉得管束讨厌了。一般小的时候，孩子们包括我们自己他还不是信主的父母们来教导我们，我们总不喜欢管束啊，总不喜欢管束。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啊，他们在回想起以前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正确的在教育孩子，那么他们就会感谢和尊重我们。但他们若能及早在心灵中播撒真理的种子，并悉心的看护，就会得到奖赏啊！这个奖赏其实就是儿女们的这种对神的美好见证啊！你作为父母，真的最欣慰的就是你发现孩子跟上帝有直接的交通，孩子跟上帝有直接的亲身的体验啊！父母应当为将来的收获而辛劳，他们既流泪撒种，常遭挫折，就当恳切祈祷。他们可能会看到晚熟或欠收的征兆，但这不应妨碍他们撒种。他们应当在各水边撒种，利用一切机会，不但自己追求进步，而且造福儿女。这样的播种绝不会突然，到了收割的时候，许多忠心的父母必快快乐乐地带着禾捆回来啊！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哦，父母要追求自己进步而且造福儿女啊！我觉得这一点杨倩倩姊妹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她就是去学习怎么做母亲，去学习怎么做妻子，所以她就能够捍卫自己的家庭，把自己家庭营造的幸福。而且她的女儿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小基督徒啊！至少在我们七月份那么十几天在一起，她在这个点妹在我们面前，点妹跟倩倩这两母女在我和汪小豪面前，我们面前他们是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啊！但是这里头真的就是有倩倩的追求进步啊，她就是一直学习啊，她抓住各种机会去学习 什么都学，只要他觉得是有利于他的家庭，他的儿女，有利于他跟神的关系，他就学。要对你的孩子进行知识和道德的教育，在他们幼小的心中培植坚固而纯洁的原则，要利用一切机会立下高尚人格的根基，你的工作必得到千倍的报酬。在这里讲到知识和道德，知识是认识神的知识，还有其他的一些认识神所包含的自然科学、人文知识、各种知识。道德的教育，这个道德不是什么一般的社会上的这些道德，这个道德是以圣经上帝的律法为标准的这个道德的教育。然后在他们幼小的心中培养坚固而纯洁的原则，要立下高尚人格的根基。我们一定要注意，高尚人格是我们今天所最缺乏的。我们在我们的通识教育当中根本就缺乏对高尚人格的根基，我们培养的都是奴才，现行的这个教育制度培养的都是奴才。所以当我听到有人非常勇敢，一个人要去做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人就会说他不值，他这样做是人家占人血馒头。我就觉得我们根本不配去评论别人，根本不配。这个人他就是勇敢的，他就是舍己的。勇敢和舍己这些美德都源于神，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人能够做到。他非凡人，非我们这般没有高尚人格之人所能够去妄加评论的。所以我们自己知道，自己不行，自己缺乏高尚人格，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浇灌之下，我们能够有理想、有抱负、有人生目的、有人生意义，而不是去单纯说是满足自己的口福，停留在器官文化阶段。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配进天国的儿女，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了一段对幸福家庭和家庭主妇的优美描写。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箴言书31章28节，一个家庭主妇还能指望什么比这更好的称赞呢？那么箴言书31章，我一再说这个女子她是超女，就是不睡觉，一天到晚做事儿，完全舍己的一个人。我觉得在天国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你天国你没有疲劳，但是呢，如果单单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来称赞他，如果单单是这两句话，我觉得我们作为妻子、作为母亲，我们可以以前，像我一想起来，我肯定做母亲肯定不行，做妻子也失败了，现在重新捡起来，从头开始。自己明明白白选的，从头开始做妻子。那么我们如果从今天开始我们愿意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随时都可以有机会从头开始，让我们在我们的孩子们面前，在我们所爱的人面前彰显主的爱。我觉得上帝都给了我们，给了我们有足够的机会。如果我们今天生活还是一团糟，我觉得要么你就快刀斩乱麻，从头开始，要么你就改变自己。我们说如果你遇到自己的境况，遇到自己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候，你可以有三种办法，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第一，改变别人，对吧？我们往往第一步就是想要改变别人，但是这个很难啊，上帝都很难做到，还莫说你了，对不对？所以这一个不可取。第二，改变自己。那改变自己问题就是自己改变得了吗？有很多时候自己改变起来也很痛苦，而且这个持续的痛苦不是一时半会儿的痛苦。那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改变环境，而上帝在圣经当中往往是借着改变环境来对人进行改变。 啊，有好些人他都把他们从他们原有的环境当中抽出来啊，让他们进入到新的生活经历当中，然后去体验上帝啊。所以我是觉得改变环境是比较可行的一条路啊。如果现在你得不到你儿女的祝福，你儿女也不起来祝福，然后你的丈夫也不称赞你，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思辨的时候啊，需要思辨的时候。但如果我们如果现在是在自己觉得还相对满意的一个状态当中，那么如果你有儿女的话，你的儿女应该是称你有福的，你的丈夫也应该是称赞你的，这才是一个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生活状态。忠诚的妻子和母亲如果仰仗神的能力和安慰，依靠他的智慧，并本着敬畏他的心努力履行他日常的职责，就必使丈夫与他心心相印，并能看见儿女长大后成为受尊敬的人，具有道德的能力，效法他们母亲的榜样。对于辛劳背负重担的母亲而言，最大的鼓舞莫过于眼见每一个受到适当训练的儿女里面都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并愿为天国而妥作准备，配在主的宫廷中大放异彩。天与地之间的距离今天并不比当日牧羊人听天使歌声的时候更加遥远，人类今日仍是天庭所极为关怀的对象，正如古时从事普通职业的平民在日中遇见天使，在葡萄园和田野中与天上的使者说话一样。天离我们这些从事普通职业的人可能很近，来自天庭的使者必照顾一切按着神吩咐行事的人。地上的生活乃是天上生活的开始，地上的教育乃是天国原则的启蒙，今世的工作是为来世的工作进行训练。我们现在品格和神圣职务方面的状况乃是我们将来状况的准确预示。出于诚心的服务必能大得报赏，你父在暗中查看必在明处报答你。我们靠基督的恩典为人，就能形成我们的品格啊，因为我们的为人是我们点点滴滴生活当中积攒下来的，积攒下来就像怀斯姆在其他地方说过，我们的行动会点点滴滴成为习惯，最后习惯就形成我们的品格啊。人类起初所有的优美渐渐地恢复了，基督的品德也一一移植到我们身上，神的形象便开始呈现出来。凡与神同工同行的男女，他们脸上必流露出上天的平安，他们周围环绕着天庭的气氛。在这等人，神的国已经开始实现了，他们有基督的喜乐，就是为人群造福的喜乐，并有盟主悦纳任用的光荣，神委任他们奉他的名去做他的工。神渴望天国的计划得以实现，天国的神圣秩序与和谐得以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机构中盛行，这上帝渴望啊，上帝渴望。其实我们也何尝不是这样呢？但是在地上是不可能的啊。如果天国的原则真的是在那个机构中、在教会当中，那今天教会没那么多问题，机构中没那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弟兄姐妹在家庭中可以，至少在一个你认为理想的家庭，像我现在的家庭我觉得很理想啊，我的儿子也很好啊，然后我还有一个小朋友啊，我们家里当中还有一个小朋友，当然我们都不住在一块儿，但是大家关系都非常好我觉得我现在的重新组成的这个家庭非常好哦。所以我觉得上帝的神圣秩序和和谐可以在一个拥有爱的一个家庭当中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发现家庭不是这样的，而且是长期处于一种就是不符合上帝旨意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改变，真的是需要改变。 若是这种爱影响了社会，我们就会看到基督徒优雅与谦恭之高尚原则的外在表现，以及对基督宝血所买来之人的基督化的仁爱，在我们的各家庭、机构和教会中就会看到属灵的转变。当这种转变发生时，这些力量就会成为神借以分赐天国亮光给世人的工具。这样借着神圣的教养与训练，使男男女女配加入天上的社会。你为儿女做工时，应紧握神的大能，借着祷告将你的儿女交托主，诚恳不倦地为他们服务，神必垂听你的祷告，吸引他们归向他。到了最后的大日，你就能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说，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当撒母耳领受荣耀的冠冕时，他必怀着敬意将他在宝座前挥舞，并高兴地承认，因他母亲的忠实教导，凭借基督的功劳，他才获得不朽的荣耀。智慧父母的工作虽然不受世人重视，但是当审判开始，案卷展开时，他们的工作就必按神的圣见显明，并在世人和天使面前得到报赏。那时就会看出，一个受过忠实教育的孩子长大以后会成为世上的明灯。监管儿女品格的塑造固然要付出眼泪、忧虑和不眠之夜，但这项工作若能聪明地完成，父母就会听见主说好。怀斯牧师有感而发，他一个孩子好带，另外一个孩子就不好带，他幸存的大儿子就不太好带，所以他知道母亲是要付出眼泪、忧虑和不眠之夜。要教导青年和幼童为自己选择天庭织机上所织成的王袍，就是洁白的细麻衣，是地上一切圣徒将来要穿的。这衣袍就是基督自己无瑕疵的品格，是白白赐给每一个人的。但是凡接受这衣袍的人，必要在今生领受和穿戴起来。要教导儿童，他们若向清洁仁爱的思想敞开大门，做慈善助人的事，那就是穿上了他荣美品格的外袍。这件衣服会使他们在今生美丽可爱，并在来生作为进入天上王宫的凭证。他的应许是，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我们在这里注意，天上织机所织的王袍是指耶稣基督的好品德。但是耶稣基督的好品德，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了过后，我们的这种接受主的品格就会在我们心中生发仁爱，圣灵就会结果子，结出来的果子就会使我们愿意去行善。虽然这些善在神面前用神至圣洁的律法来评价，他依然是满身罪恶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世界上是罪人，任何善行通过罪人去做都是不圣洁的。但是当耶稣的义袍披在你身上，你心中接受了因信称义的道理，接受了主的救恩之后，圣灵就必然会在你身中结果子，你必然就会有好行为行出来。这个好行为就是怀斯姆在这里所说的用清洁仁爱的思想去做慈善助人的事。但是这个慈善助人的事是我们信耶稣的结果，不是我们为了得救的一个条件，一个根本，不是，它是我们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你只要接受了耶稣，你必须自然而然就是这样。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行动，你还是作恶，那说明你根本就没接受耶稣但是如果你接受了耶稣，你就拦也拦不住的，就是会有善行表现出来。虽然这个善行不能够救你，但是它是你得救的结果。所以你的善行不能救你，但是你没有这些善行作为你得救的证据、得救的结果，你仍然是进不了天国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因信就废了律法吗？保罗说断乎不是，因信就更坚固了律法。因为信耶稣，圣灵住在我里面，圣灵救了我，我就更 更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并且律法写在我心里，我所愿意去做的就是天父所喜悦的事情。我看见极多数目的天使把许多荣耀的冠冕从城中带出来，每个圣徒一项有他的名字写在上面。当耶稣叫天使把冠冕拿来时，他们便把他们交给他。可爱的耶稣就亲自用右手把冠冕放在圣徒头上，照样天使也把金琴拿来，耶稣也把他们交给了圣徒。哎，你说我不会弹琴没关系，到时候慢慢学啊。如果你不感兴趣，我觉得也可以不学。像我，我对弹金琴一点不感兴趣。我对弹琴一点不感兴趣。我在菲律宾读大学的时候，那个就是 Dr. N， 那个黄彦超博士，他是已经退了休的全球总会秘书长。他以前在我们 IAS 在我们学校做老师的时候，他师母，我是他师母的助理，他师母就盯着我要教我弹钢琴，几次把我给赶到钢琴旁边要教我。我学了几次，告诉他不行，我真的没有这个心思学啊，我喜欢听，但是你叫我弹，我真的是不行，没有这个恩赐，啊，所以到时候到天国，我也没有那个欲望要去学金琴啊。他耶稣会把他交给那些愿意学金琴的圣徒哈。那指挥的天使先弹了一个音，然后每一个人就高唱感激和快乐的赞美，唱歌可以啊，我这声音是不跑调的哈。人人的手也很巧妙的抚着金琴的弦，发出富丽完美的乐音。我觉得不见得每个人啊。关于弹琴，我还是相信恩赐。天国不是说每个人做千篇一律同样的事情。后来我看见耶稣带领那被赎的群众到圣城门前。他持住那门，使之从其光耀闪烁的枢纽上向后撞开，并吩咐那些坚守了真理的国民进去。城内有各种赏心悦目的东西，他们处处所看到的全是丰富的荣耀。耶稣看着他所属的圣徒，他们的脸上容光焕发。我们在里头，弟兄姐妹们，当他以慈爱的目光注视他们时，他用他那富丽的音乐般的声音说，我看到了我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了。这丰美的荣耀是供你们永远享受的，你们的忧患已经结束，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我看到被赎的群众下拜，并将他们光耀的冠冕放在耶稣脚前。那时当他可爱的圣手将他们扶起来之后，他们便弹奏金琴，使天庭充满他们富丽的音乐和颂赞羔羊的诗歌。要试图形容天国，言辞实在太贫乏无力了。当那景象在我面前出现时，我便惊讶不已，既目睹其中卓绝的光辉和无上的荣耀，我只能窒鼻赞叹道，啊，这是何等的大爱，何等奇妙的大爱，最高超的辞藻也无法形容天国的荣耀与救主其身无比的大爱。怀师母真的很惨，在地上的时候，他从天国的荣耀当中，他到再出了异象到地上来的时候，他说，我感觉眼前黑乎乎，漆黑一片，太黑暗了。他的心情非常的沉痛，当他回来，但是主说，我还不能够，他跟主说，他说能不能把我就留在天上，主说我还不能留你，你继续忠心去工作，到最后你要在这里得救的子民当中忠心到底。所以我是觉得怀师母是既开心又悲惨。悲惨的就是他看过那个最光明的世界，最美好的世界，但他还得在这个地上黑暗的世界存活。这是一种悲惨，因为他看到了，他不像我们只能想象，他看到了又不能进去。但是呢，他的幸运，他的开心就是他毕竟他看到了，作为一个有限的人，所以能够激励他在地上的人生，什么也不能阻拦他向主的忠心，因为他看到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经常的去读一读这些荣耀的篇章，来鼓舞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们。